大家请看102页，阿难整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机圆明，悲心交集，寓意未来诸众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世中修行得无疑惑。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是。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世尊，此诸众生去佛见远，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于菩提心，得无退去？此地指阿难整衣。就我们在古书里面啊，那么像《孝经》里面，老师要问话或怎么样，他要避席，避席就离开这个座站起来。此地呢，整衣也是代表非常恭敬啊，庄严，也可以说他为了大众啊来问话或者祈请啊，或者啊请求开示，都有一些这个啊这样的一种礼仪。所以呢，阿难整顿了衣服以后，就在大众中啊合掌顶礼。一个当然是谢谢佛的开始，一个是祈请新的问题。那么下面讲心机圆明，那请看呢我们的表姐啊，128页这边。心机圆明，心是指的我们这个啊根中不生灭之心，机知止解决修正的时机。心机圆明，也就是像禅宗所谓，本来这个心机的意思就是心走的痕迹。我们的心有的时候用心路，路道路的路，我们的心或者心行啊，给阿罗那个行路的行，或者啊这个妄想啊，或者是妄心，很多的名词。此地所讲的心机是了解，好像禅宗所谓明心见性的这个心机啊，心是指的明心见性的心，机是指能够修正明心见性的事啊，就完全能够通达了解，圆融无碍，明了啊，彻然，这叫心机圆明。阿难至此，也完全就等于说啊，开悟了。悲心交集，什么叫做悲心交集呢？那么表姐上讲，得路未归曰悲，道家有望曰心。悲着就是悲，我有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到家，我们应该悲以往之迷惑，心现在能够悟道。 弘一大师临终不是写了这四个字吗？悲心交集。请问他悲的是什么？心的是什么？悲的是过去在红尘中啊，不知佛道；悲的是众生不知佛道的殊胜悲；心的是今天我能够证到这样的一个啊，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界，是非常的高兴。这一生别无所求啊，就这个才是我心灵的归路，才是我的故乡啊，才是无始劫来追求无量劫所希望达到的一个境界。所以呢，也是可以说在众生的潜意识之中啊，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啊能够找到一个永恒的皈依的一个价值所在。我们不要讲别的，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如果有亲人过世，为什么会哭？哭就是哭无常啊。你从一表面上看，我们是因为对亲人不舍得，那实际上来看，我们所有的众生都会有同样的，那是我们对于无常的一种无奈，也是希望对无常能够找到一个恒常不变永恒的一个潜意识所在。不要说别的啊，家里养的宠物死了，也有人会悲戚的哭，也是悲无常。不要说人，禽兽也会如此啊。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一切有情对于无常都是感叹的，都是无奈的，无可奈何，但实际我们心灵深处都希望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所在，能够安住在那边啊，这是众生，所有众生的家，心灵的家，其实没有不一样，只是不知道。今天阿难尊者呢，经过了前面的开示，心机圆明，悲心交集，领悟出这个人生究竟圆满的道理啊，所以悲心交集。好，下面呢，寓意未来诸众生故。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他刚刚能够心机圆明，悲心交集，那么这个悲心就显现出来了。他首先想到未来诸众生，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这就是一个大悲心呢、啊、也是个菩提心。所以因此就稽首白佛，跟佛顶礼，跟佛请教：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我现在已经领悟了啊。所以我们读楞严经也都是禅宗祖师开悟很重要的一部经，世中修行得无疑惑，修行没有疑惑了。但是我常常听闻如来说这样的话：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是。啊，我们从这些话都能，这些如来都是心心念念的 都在众生身上啊，像慈母一样的那样的啊，怜念众生。那么自己为度先度大人呢，菩萨发心要自己觉悟已经圆满啊，那么如来度世啊，应世啊，也是啊，所谓佛以大势因缘出现于世。为什么法华经要说佛以大势因缘出现于世呢？这就是佛的悲心啊！一个从佛来说，他心心念念的都是在众生的身上，好像众生的母亲一样，那样亲切慈爱，而且具有智慧。那么另外也是此土的众生呢，因缘成熟，所以呢佛也应化而出世了。所以如来的应世是有他的因缘的。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阿难就说，我呢虽然还没完全啊圆满，但是我也愿意去度末劫一切众生。世尊，此诸众生去佛见缘，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那么这些众生都末世的众生呢，离佛很远呢、啊末世末法时期了。末法时期，所以说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现在我们的时代，那如果要欲摄其心入三摩地啊，那么云何令其安立道场？那怎么样的方式要让他去摄心啊，安立道场，也就是安立他的这个心，远诸魔事，离开一切啊邪魔外道，与菩提心能够没有退去。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句话是阿难尊者为我们末世众生所请问的。我们就是这个时代，为我们，虽然佛已经入灭不在世，可是末世众生要依据何而远诸魔事，能够时时刻刻修菩提心而无退去。哎，这句话呢可以说对佛来讲啊，下面就是尔时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沉沦，如今谛听，当为如说。阿难大众巍然奉教。这个时候佛就在大众中就称赞阿难，对佛来讲就是 to my taste， 这正是我所想我所要说的，善哉善哉，你刚好你就问到我所想我所要的啊，就像你所问啊，如何去安立道场呢？救护众生啊，在末劫沉沦的，那么如今谛听，你这仔细的听，当为如说，我就为你说了。阿难跟大众，大家就啊 很恭敬，为人就是应诺了啊，就是来奉教啊，恭候谛听。佛就告阿难说，如常闻我毗奈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色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啊。这三无漏学，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如常闻我毗奈耶。什么叫毗奈耶？大家请看了解，毗奈耶，此云善字，它是一种戒，或者叫毗尼，啊，都是梵文翻译的。善字就是善智淫路痴罪也，善加调制我们的心，或者呢调伏，啊，调伏身口意三业。所以这个毗奈耶的意思，就是如何善加调制调伏，宣说三啊修行的三个重要的一个啊决定，非修不可的三个要啊重要的法。所谓色心为戒，色心就是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这个戒定慧的关系是，就是这句话，先有戒再生定，换句话说，没有戒很难生定，因定发慧啊，这是所谓的三无漏学。无漏就是没有烦恼的意思。那么在此呢，我们稍微啊这个补充的这个说明一下，这个楞严经是讲开慧的楞严。有的人是这样说的，这个戒律方面呢是属于戒学，经律论，律是属于戒，经属于定，慧属于啊，论属于慧，把它戒定慧跟经律论做一个搭配，那是一个粗说的、粗浅的这样说。为什么要配合呢？戒跟律这大家都知道了啊。戒定慧跟经律论，这个律跟戒定呢，说哎，这个经都是讲定的，哎，都是以定为主的。论呢，多半是要辩论，辩论就讲智慧呀。啊，经是佛说，论是菩萨说，哎，那个论中都有一些他的辩论的。所以讲会，这是一个粗浅的去讲戒定慧啊。难道经中没有律没有慧吗？啊，难道论中没有定吗？没有戒吗？其实只是偏重的问题而已，只是一个粗略的分类啊，粗略的分类。这是我们首先说一下戒定慧这三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戒定慧啊，有时这个定慧跟止观啊，定是属于止，慧属于观。像圆顿，像止观里面呢，修止修观，或者修观修止啊，什么体真止啊，所谓随缘止、细心止、习两边分别止啊，这观有什么次第三观、一心三观啊，这个观 止根观定根慧相应啊，止根止观是一类，止根定慧跟观相应，也有所谓止观，在这天台有止观法门。这个止观这两个是各有偏重啊，有时候修止，有时候修观，有时候修观，有时候止。到了最后是定慧等持，即止即观，即观即止，止中有观，观中有止，这个都啊都有，是到原教才有定慧等持的说法啊，还没到原教之前它有分。这个楞严经它是属于宗教啊，通到别宗教到这个顿圆啊，以宗教为主兼到顿圆，所以宗教它有次第性也有圆通性。所谓次第性就是说先戒再定再慧，这就是次第。圆通就是戒中有定，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定啊，定中有即，这是圆通起来的。即定之慧，即慧之定，定慧之不分，那就是圆通了。所以此定呢，它是把戒、定、慧分了一个类别，先戒、次定、再慧。那我所以这样解释呢，就是因为在佛法之中，在不同的法门啊，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很容易把它混乱掉啊。有时候定啊慧就止跟观，对不对？有的时候他把它这样子做一个结合，做个相等，有时分开，有时合起来啊。所以呢，我们做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此地是从戒再定再慧啊，这样的一个等次，不能乱啊，先有次第。好，下面就是这个问了：阿难，云何色心我名为戒啊？怎么样色心我们才把它叫做戒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开合，刚刚讲的那个三决定义，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一个开头的总纲领。下面呢再来做一个说明，先从戒开始说。没有戒哪有定跟慧呢？对我们啊，这个，所以就也就是说，鸾上思想它有顾及到次第性，也注及到圆满性，啊，有次第有圆满，所以次第是讲到次第性，是如此的。好，下面呢就请看。若诸世间六道众生其心不应，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如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诸魔亦有徒众，个个自谓成无上道。好，此是第一，谈到从这个从此入手。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后面就开始讲，各位看啊，它分为第一个断淫，第二个断杀，第三个断道啊，杀道淫妄，第四个断妄。照理说应该五戒，这就是基本的五戒，五戒应该从断杀开始的，可是此地呢他却把淫放在地位啊，哎，这个很奇怪，为什么他不把杀放第一位？这又是何故？ 那你问的话，你没问说，哎，这《楞严经》就是这样安排的。但是，诸经戒杀是居首，因为杀是断了慈悲心，断慈悲心，慈悲为先，所以把杀生放第一个。此经以断淫为居首，是真修以离欲为本，要离开欲望为它的根本。所以因此此经他把这个放在前面啊，是因为这个缘故的。那么今天我们发了一张一份讲义，这个讲义是把圆觉经还有一些啊楞严经等等，还有祖师的一些啊，这个像汉山大师梦游集啊等等，把它列来当作参考啊。那我们现在来稍微的看一看，因为啊很多不补充可能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先看圆觉经，圆觉经的全名，全名的佛法叫做具足名啊，具足就整个的名字，大方广圆觉修多罗，就是经的意思，了义经，就这部经是了义的。所以圆觉经的全文是大方广圆觉经啊，那他用修多罗就是翻译的名字。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言：“善哉善哉，啊，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佛、诸菩萨及末世众生，请问如来深奥秘密微妙之意，即令一切末世众生永断轮回，心悟实相，具无生忍。如今谛听，当为如说。”这个圆觉经里面说，世尊就跟弥勒菩萨说了，弥勒菩萨看，你看他这里面也是针对什么呀？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菩萨以至于末世众生呢，很多经论都会提到末世众生啊，这都代表菩萨知道末世众生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他们都预先做了一些，等于算是啊一些开示。那因此说，请问如来深奥秘密微妙之意啊，能令所有末世众生能够永断轮回，不但永断轮回，而且要悟实相，而具无生忍。这是究竟了义的教，不是只是啊那些为了下根立志的。所以我今天呢，为你们要仔细听，我为你们去叙述一下。下面善男子啊，善男子当然就是善于领悟佛法、依教奉行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由于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若诸世间一切种性软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心明，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犹有诸欲助发爱心，是故能令生死相续。欲因爱生，命因欲有，众生爱命还依欲本，爱欲为因，爱命为果，由于欲尽起诸为顺，敬备爱心而生增己造种种业，是故复生地狱恶鬼之欲可厌，爱厌业道，舍恶乐善，复现天人，又诸 又知足爱可厌恶故，弃爱乐舍还知爱本，便现有为真上乐果，皆轮回故，不成圣道。是故众生欲脱生死，免诸轮回，先断贪欲，即除爱渴。他首先就提一句话啊，这是楞严圆觉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一切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啊，他都是有种种的恩爱贪欲，所以才会有轮回的。如果诸众生一切的种性，这一切种性就指的下面卵生、胎生、湿生、化生，都是因为有淫欲而生性命，而有这个生命的，当知轮回爱为根本，这个贪爱是它的根本。我们爱这些欲望，它就成轮回的因了。由于有这些欲望，能够啊，这个助发爱心，好像火风火借风势，风一吹，助发爱心，是故能令生死相续。欲望因为爱而生，命因为欲而有。众生爱命，还依欲本。众生所以爱惜爱这个生命，就是从欲望来的。爱欲是因，爱命为果。由于欲尽，其中起诸伪顺。那么这个爱欲，狭义的讲是男女之欲，广义的说，对于所有的境界产生的贪爱憎恶，就是爱欲的来源啊。只不过男女之欲特别强烈，实际上我们欲尽逢缘，也都会产生像欲尽起诸伪顺，伪就是逆境，顺是顺境啊，尽被爱心而生憎恶。那么这个境界跟我们的爱心不一样的话，你喜欢它就会产生贪，得不到它会产生嫉妒，产生憎恶，都跟着憎也好，恶也好，顺也好，伪也好，其实都是因为欲而产生的，都是一个来源，而造种种的业，起了贪嗔痴的烦恼，所以就会有地狱恶鬼这些境界产生。如果知道欲是可厌离的啊，爱厌业道，舍恶乐善，如果舍掉那些不好的，而好要那些善的，就会现出天跟人的境界。那么又知诸爱可厌恶故，弃爱乐舍还之爱本。知道这些诸爱虽然是可厌恶，可是你又弃掉爱，又喜欢去舍，这个舍也好，贪爱也好，顺也好，伪也好，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好像爱跟恨是一体的两面一样的啊。还知爱本，变现为真上乐果，皆有轮回，不成佛道。因此我们在止观里面就说，对于顺的境界不起贪心，对于逆的境界不起嗔心，对于具伪的境界，既不是顺也不是逆的境界，就是舍受啊，不取痴心，不取无明心，这些都是世间的有为法。这要在止观双运的时候，就是像 《金刚经》所说，不住身，不住身相未触法，因无所住。因无所住就是不起贪心，不起嗔心，也不起无明的无记心而生起心。那这就是出离两边呢，出离这些有为啊，变现有为增上善果，一恶果都是轮回，不成圣道啊。所以众生要脱离生死，免除轮回，先断贪欲，即除爱渴。下面，善男子，菩萨变化示现世间，非爱为本，但以慈悲令彼舍爱，假诸贪欲而入生死。若诸末世一切众生能舍诸欲，即除真爱，永断轮回，寻求如来圆觉境界与清净心，变得开悟。那么菩萨要示现世间的非爱为本啊，但是以慈悲令彼舍爱啊，假诸贪欲而入生死。就像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生啊长在一个帝王之家，他舍掉他的帝王，舍掉他的家庭，舍掉他的父母，他的亲戚，离开。从儒家思想来看的话，这是违反伦常的，这是违反伦常的。怎么可以不负责任？你当一个做子女的啊，或做父亲的啊，做一个社会的公民，这违反伦常哎。这是从世间法儒家以人伦为本位的时候是这样看的。好像儒家认为人，人世间就是真实性的东西，离开人世间，你所谓的出离就是违反伦常，这是儒家的思维。佛家的思维不是啊，人世间是生死轮回，身为苦本呢、啊，因爱欲而来的，因贪着而有的，那因此他要做的事情就等于说啊，变化世间，世间非爱为本。世间小孩生出来，或者是小鸟小马，那母马都会舔他，都会爱护他，这个是啊，我们说母爱。那他为什么会，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思维啊，是如此的。那佛家认为的不是啊，你是怎么来的，你是从这边来的，所以你也从这边死，生于此，死于世，一样的。所以呢，欲诸末世一切众生能舍诸欲，即除真爱，永断轮回啊。所以佛家为什么要出家，要出离心，是建立在这个上面。当然讲到这边，我们也要去讨论呢、啊、儒家批评佛家是这个地方非常厉害的，说你这是啊违反伦常啊，不切实际啊，或者是消极逃避，这是儒家来讲的。但是我们看到佛门中呢，大家不妨去看看，就六方礼经，六方礼经就分了有父母师长啊，这个夫妻朋友，父母跟儿女之间啊，师祖跟坛月之间，哎，朋友啊兄弟，有六轮。这六方礼经就每一个东南西北各个六方，各啊都代表一种伦常，而且每一种伦常呢，父母对子女有五件事情要做到，子女对于父母有五件事情要做到，夫对妻有五件事情做到，妻对夫有五件事情做到。我当时看的时候蛮有感触的，
怎么说呢？这全部都是伦常，都是儒家的伦常。那这个儒家伦常是针对什么呢？针对世间法，你不去出世，世间法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你是世间人，你有伦常，有家庭，你就要敬家庭的伦常，不是要毁坏家庭。这个六方礼经有，各位回去不妨去翻一翻。而且它很妙的是什么？父母对子女是父母对子女先做到五件事情，因为父母是属于比较是优势的，子女是比较弱势的，对不对？那父母对子女做到，然后子女对父母做到，这就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母子，就是对等的啊，对等而有的，父敬父子道，那么子敬子之道，父父子子，父合乎之父，子合乎子，否则就君为君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同样呢，夫对妻也是哦，夫是强势，所以夫要对妻做到五件，妻也对夫做到五件。哎，所以都是强势对弱势先做到，然后弱势对强势是对等的。那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我写了一篇六方礼经的一个就探讨这个它的伦常的一个关系。可是这个呢，就是儒家没有看这个，没有去看，因为我们佛门大部分都是出家人嘛。我们高僧传最早的高僧传都是出家嘛，绝大多数出家嘛。居士很少提了，居士传是后来才有。那当然就是说，可是佛门在出家究竟，出家不一定是剃头出家那个出家，出世究竟是佛门的最终极的一个目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暂时修，等于旅馆，人总要离开的，不管你活多长，你必须要离开了这个旅馆。那因此你要找到你永远的家，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明心见性的我们这个家，真正的家那是我们要常住的那个家。所以这就是等于说佛家的经典很多，适合不同根器、不同层次阶段的不同人不同的角色。所以我们光看这里的话，那别人一定批评了，实际上佛门所以消极，你看都不负责任，都想出世啊，都要出离干什么，如何如何，当然也会起出一大堆的从伦理学来批评佛门如何如何但是佛门的经典太多，它不是没有，就是说五戒就是主要是以在家，当然五戒是根本戒了在家基本就是五戒，对不对？那沙弥戒才慢慢是十戒，这些是出世的戒律，包含八关斋戒都是出世的戒律，所以它这个戒律就看出它的一个次第性菩萨戒什么什么什么戒有很多，所以我这边就顺便说出来佛门对于这个他的看法他的看法等于说是一个宇宙人生的一个状况一个这个整个一个情形是如何了。所以我们刚刚说你有家，你想想看，我们就想开了，假如说家人非常好，感情非常好得不得了，离开更悲伤，爱别离苦。如果家人怨偶或者是不是冤家，不在一家门，那冤憎会苦，还是苦，你说对不对？好也苦，坏也苦，反正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你说对不对？好也不好，你看夫妻感情太好，兄弟感情太好，家人感情太好，那很痛苦有一天老担心身体好还好，身体不好如何，感情不好你也觉得哎呀好痛苦你活的真是朋友也是如此好的朋友离开了你会很难过，坏的朋友你在一起你也觉得很痛苦，都是苦嘛，反正生命就是个苦就从这个来的嘛。 所以都是苦，只不过苦苦坏苦辛苦啊，都是苦。所以我们想开了，我们想想看人间啊，是啊，这个佛教的伦理，它思考问题，我们不能从单线去思考，它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啊，去思考有世间的，有出世的一些看法，有进步的看，有远程的看，还更远的看啊，就像我们说藏通别圆一样的，有升起次第，有圆满次第一样，它有次第性的一些看法。当然了，佛门也有佛门的伦理啊，啊，对不对？佛门有佛门的伦理，那些啊，作揖持钵什么如何如何的戒律，它有它的伦理，都有它的伦理的关系。我是顺便啊一提，对，就是因为儒家去辟佛，他用的那些的那种思考方法，因为我就在研究这个儒家跟佛家的啊，这个他们的思考方式不一样的思考，这个很难沟通的。啊，就像我们一般，我们是家庭，是我们很注重一个家庭，一要出家一定会有障碍，对不对？很少出家人没有障碍的，除非他没有亲人。哎，为什么障碍？因为他觉得我们认为家庭是我们本来的嘛，这本来就是家嘛。可当然从另外一个，家就是枷锁啊，对不对？在世间也是名牵利锁，名将利锁。也是枷锁，家也是枷锁。好，这是我们啊，就是你要看是从哪个角度去思考的问题。那么今天因为限时间啊，我们因为也想把这些事情啊稍微交代一下，所以我补充了几句话。那这一个讲义还没讲完啊，我们留在下面，因为他讲了这里面我们引用资料讲得很透辟，否则我们两三句话念过去也就念过去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我们以现在的学术来讲，伦理学问题跟他的哲学，跟他的 background， 跟他思考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否则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啊，很容易断章取义，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